今天是9月23号，1979年，讲题是摩西的诗篇。
我们读诗篇第九十篇，诗篇第九十篇，在旧约诗篇第九十篇，在725页，这篇是一共有17节，我们把它都念。诗篇第九十篇，神人摩西的祈祷。神人摩西的祈祷，这是摩西的祷告，摩西的诗。诗篇九十篇第一节，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，诸山未曾生出，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，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，你使人归于尘土，说你们世人要归回。在你看来，千年如已过的昨日，又如夜间的一经。你叫他们如水冲去，他们如睡一觉；早晨，他们如生长的草，早晨发芽生长，晚上割下枯干。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，因你的愤怒而惊慌。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，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，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，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。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若是强壮呢，可到80岁，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？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，晓得你的愤怒呢？从12节到17节，请注意，这里面讲到求跟怨啊，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耶和华啊，我们要等到几时呢？求你转回，为你的仆人后悔。这个"后悔"两个字是翻译的不准确，神没有后悔。这个"后悔"的意思就是难过，因为呢，sorry，我为你难过，反正难过，为你的仆人难过，不是后悔啊。那个求你转回，那个转回呢，就是回心转意的意思，就是不要本来要生气，不要生气了，不要动怒了，免怒，回心转意。14节，求你使我们早早，这个早早就是清晨、清早啊，早早并不是快快，是清早的，早早早得你的慈爱，我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。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，叫我们得喜乐。16节，愿，这讲的愿啊，愿你的作为，作为就是神迹啊，上帝的神迹，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。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，愿主我们神的荣美。这个荣美应当改一改，这个翻译上有不准确，应当改作恩惠、恩惠 （favor） 或者恩宠、恩惠都可以。愿主我们神的恩惠归于我们身上，不是荣美，是恩惠归于我们身上。愿你坚立，这个坚立就 confirm，坚定的意思。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，底下还要漏一个是的，原文还加个是的，我们手所做的功，愿你坚立，是的，就是强调，reconfirm，再强调一次，我们手做的功，愿你坚立。这个就是诗篇九十篇。我们今天来思想这篇诗，叫做摩西的诗篇。首先要注意。诗篇呢，一共有150篇，一共有150篇，而这一篇诗篇九十篇呢，是150篇中间最早写成的一篇，最早写成，因为这个作者是摩西， 摩西的年代是在主前1250年左右，主前1250年。但是其他的作者，诗篇作者，像大卫呢，所罗门呢，他都在主前1000年左右。所以这篇诗的作者是最早的，诗篇的作者中间他是最早的一位。那么根据我们解经的原则，解释圣经的原则，凡是在圣经中间最早最早出现的，无论是人是事是物是诗歌，它本身都有代表性。我们一再强调这是解经的原则。那么这篇诗有它代表性，所以我们特别把它提出来，来思想，来思考它中间有什么宝贝的一个亮光教训。那么这篇诗一开始他说，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。这个居所呢，也可以翻作避难所，避难所，有的英文圣经就干脆翻作避难所。那么这个在希伯来文原文里面呢，不仅是避难所，还有别的意思啊。一个意思是家，你是我们的家，上帝是我们的家，这个很美的一句话。我们常常说啊，基督是我家之主，那只不过说基督在我家里做主人。那这句话呢，主啊，你是我们的家，这就不同了，这个意义更深一层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要住在他里面，他成为我们一个象征性的家，一个属灵的家，而不是一个物质的家。就是上帝成为我们的居所，我们可以住在他里面。这个居所，这个家什么意思呢？家能够提供安全感，家能够给我们带来温暖，带来安慰，带来安息，带来安全。你看一个人回到家中就释放了啊。前几天我们接待一对青年人，他是去到地方各地方去旅游，到我家里了，哎呀，他这跟家一样，回到家中了，就完全不一样。我们是做客旅做寄居的，回到家中的时候就完全得到释放，得到真正的有种安全感。所以我们说，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的家，做我的居所，做我的避难所，也可以说做我的归宿，做我的归宿。所谓归宿，就是希望所寄，一个人希望所寄托的地方是归宿。我找到归宿了，我的希望有所寄托了。人应当活在希望里面，如果我们不活在一个没有希望绝望的光景中，那不如死掉。一个人没有希望是最大痛苦，绝望是最大的痛苦，人没有望，没有盼望。我们是有盼望的人，我们是天天活在主的希望里面的，因此这个是归宿。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的归宿，做我的居所，做我的家，做我的避难所。避难所就在里面找到安全了，家找到温暖了，归宿里面有了希望。这个就是原文的意思啊，这希伯来文原文的意思。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的居所，这句话很美。古代有一个圣徒叫做奥古斯丁，这位圣徒啊，他有一句很美的诗，他说，神啊，他说，你为着你的荣耀创造了我们。上帝为什么造人呢？要想彰显他的荣耀，因为上帝是看不见的，他要造一个看得见的人，把他的神性，各种完全的神性彰显出来，他的圣洁，他的公义，他的慈爱，他的信实，他的怜悯，他的谦卑等等美德，透过基督徒把他活出来。所以上帝造我们的目的就是把他介绍给世界，把上帝这个看不见的神透过看得见的人把他彰显出来。他说，神啊，你为着你自己的荣耀造了我们。下面说，我们的心没有安息，一直等到安息在你里面。这是很美的一首诗。我们的心没有安息，得等到什么时候呢？一直等到安息在你里面。我们安息在神的里面的时候，我们找到真正的安息了，找到真正的释放，找到真正的盼望，找到真正的避难所，找到真正的家居所，一切都在神里面。所以他说，我们的心没有安息，一直等到安息在你里面。这是古代圣徒的经验之谈，也应当是我们众弟兄姊妹共同的一种，应当有这个感受，灵里的感受。 所以这一节经文很美，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，我们应当住在主里面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如果有人问你，你怎么知道你得救了？你说你是基督徒，你得救，你怎么知道？你怎么证明？啊，你说你得救了，怎么知道？很好的证明说，我怎么知道我得救呢？因为我把我的救主接受到我里面来，住在我里面，主住在我里面是得救的凭据。如果你没有这个经验，主没有住在你里面，你把全本圣经都会背，祷诵如流，祷会都会背，你神学博士拿了几个学位，你或者做了多少年传道，你如果没有这个经验，你还是个假的基督徒。不管你有多少好的学问，多少资格、资历、经历，你必须有一个经验，最重要的，让他住在你里面。我们让主进到我们心中，做我们的生命，住在我们里面，这就是得救的开始。一个人所谓得救者，是他原有的生命之外加了一个新的生命。原有的生命是自私自利的，自高自大的，自骄自傲的，自怜自赏，就是完全活在自己里面。今天接受一个外来的生命，从上帝那里得到一个他的生命，他的儿子代表上帝，神的儿子代表神，把他神的生命赐给我们。我们接受主的生命之后，我们原有的生命就起了革命，起革命变化，我们中文叫做潜移默化，我们圣经叫做变化更新，变化天天改变。你不能不改变，因为他生命是活的嘛，他在里面就改变你，他天天在里运动，在里面运行，在里面改变你，叫你说这个不能做，你不能再做了，那个事情非要去做，你要应当去做，虽然困难也要做，丢脸也要去做，那件事虽然体贴肉体舒服不能做，什么话该说，什么话不该说，他都有告诉你。这是生命的在里面运行运转改变的一个结果。所以一个所谓得救的人，不是懂得多少理论，不是晓得多少圣经的故事，晓得学到圣经的道理，这不能保证你得救。你得有跟这位神活的神直接发生一种关系，让他进到你里面来改变你。你哪怕你是个乡下老太婆，自足不认得不要紧，你真正得救了，主会改变你，主会给你智慧。我的母亲是个乡下人，不懂的，不认识字的，他得救50岁他信主，他开始念圣经，我给你做过见证，他全本圣经会念的，拿一本圣经报50岁开始读经。你看谁50岁还能念书吗？上帝给他智慧，他能开始读经，就很奇妙。我们看见这个活的神进到人里面来，人就不能不改变，人就从根本上起革命起变化，这个人就替自己否定自己了，原来是这样不行了，原来所喜欢的不喜欢，原来喜欢世界吃喝玩乐升官发财那一套，现在觉得淡而无味，没有味道，现在换个胃口了，愿意来亲近神，愿意寻求永远的事情，不是单单看今生的几十年，还看到未来来生去了，不是单单替自己打算，也会想到别人的需要，更多的会想到别人，更多的会为主而做，这个就是改变。我们天然的生命不会这样做，不会这样想，信了主，主在里面改变我们的思想意念，整个意识形态都变了，改了，人生观不同了，宇宙观不同了，原来是自我为中心的，现在以主为中心的，以人为中心的，自己让位了，退下来了，这个是基督徒。所以说什么叫做得救呢？是主住到我里面来得救了，感谢主得救了。但是今天的问题我们不是停留在这里，单单是得救是不够的，你还要往前走，追求过得胜的生活。我们得救是没有问题，但是我们的得胜呢，是问题重重，太多问题，我们没有得胜。虽然是得救了，基督徒得救了，可是我们还有很多老我，动不动脾气又来了，动不动自私的心又活出来了，败坏的心，嫉妒又来了，骄傲也会出来，贪心也有，恶念也有，什么都会有，这是说我们还没有真正得胜。得救是一回事儿，得胜是另外一回事儿，得生命是一回事儿，得丰盛的生命是另外一回事儿，有了圣灵是一回事儿，有没有圣灵充满是另外一回事儿。所以第一步是得救，往前走一步是得胜。我们常常停留在第一步，就自满自足了，我得救了啊，等着将来上天堂吗？什么什么都好了，没事儿做了。不然，一个人得救之后，才开始走道路，一步往前追求得胜。那么，请问怎么样得胜呢？这个我要提到一句话，这个就是尼多生弟兄啊，小军的 Watchman Nee， 你晓得这位弟兄实在是神所重用，我受他的影响很大。我没有见过他的人，像他写的书我没有漏过一本，通通读过，仔细读过，而且实在得到帮助。这位 Watchman Nee， 这位尼弟兄，他有一次 他到英国去，他去找一个年老的一个神的仆人，叫做 George Cartin， 你也听过这个名字，乔治卡廷。这个人什么人呢？是个实在的主里很敬虔的人，他活到90多岁，那年他就看了已经90多岁了，你弟兄30多岁去看这个90多岁一个老弟兄在英国，他这个英国人写一本书叫做救之乐，拯救的救，知道的知，快乐的乐，救之乐这本小册子据说啊，除了圣经以外全世界销路最好的书，第一本是圣经，第二本是救之乐，救得救了，知道了乐快乐，你如果确实知道你得救，你会快乐。你今天所以不快乐，你还不知道你得救了，糊里糊涂的做个得救人。你确实知道得救了，你一定会喜乐。救之乐这本小册子，那么他写这个书啊，销路非常广，全世界许多基督徒得到帮助。我们中国一个弟兄在抗战以前到英国去找他，去拜望他，请教他，说是老弟兄，你在主里这么多年了，90多岁了，你能不能给我一点教训？勉励我，我该怎么做？我这个基督徒常常失败，我该怎么做才得胜呢？你看这位老弟兄他怎么说？90多岁，他说什么？他耳朵已经很重听，听不清楚，他勉强透过给他讲，听懂了。他说啊，你要问我，告诉你，我90多年来呀，在主里面，他一小就得救，真是很小就得。我就学到一个功课，我以前知道我需要主，我现在知道。主更需要我，你听听这句话，这句话骄傲不骄傲？骄傲不骄傲？我以前知道我需要主，现在活到90多岁了，知道主更需要我。如果你用世俗的眼光去批判这句话，去分析这句话，你觉得这个人太骄傲，主还更需要你，你有什么了不起啊？那主要你还更需要，你需要主是天经地义，我们需要主是天经地义，我们不好要主的好来补我的不好，改变我是对。但是你要知道主更需要你吗？主更需要他，我现在知道主更需要我，这一点都不是骄傲，真正的谦卑。真正的谦卑是没有自己，忘掉自己，他真的忘我了，他说我觉得主更需要我。那就像一个什么人，儿女需要父母，你说父母会养育他的，但是你要晓得父母更需要儿女。这个需要你不是叫他来养儿防老，不是那个思想，是更需要儿女。为什么需要儿女？有个向心力向着他。父母今天最大的最苦闷的，儿女不向心，没有向着他，儿女向很多别的，向心力不够。你说一个儿女真正的孝顺，什么孝顺？不是说你给他父母多少钱，给他生活怎么改善不错，这也是好了，这还不够好，向心力不够。你向着父母没有向心力，你的心不向着父母，向别的，对父母不过是虚应故事，这一套是这么回事。你向心力怎么样？他说真正的父母需要是儿女对他有个向心力，需要他觉得说我是你的儿女，我需要你，你再老我都需要你，你再不行我还需要你，知识上我比你高，行动上我比你活泼，各方都比你强，但是我需要你。你有这个向心力吗？所以他说真正你要知道神需要你。为什么？神看见你，他喜欢你，爱你，他需要你，也有颗心，有种要想要他的心，需要的向着他，向着神，心很强，向神的向心力，向着神那个向心力非常强烈，这是上帝所满足的。所以他说，你知道不知道？我以前知道我需要主，我现在晓得主更需要我了。但是他说的好，当我知道我需要主的时候，我得救了；当我知道主更需要我的时候，我才得胜。想想这句话对不对？我得胜了。怎么得胜呢？你晓得主更需要你，你就非得胜不可。为什么？你不忍心让主伤心啊！你晓得你的父母那么需要你，你能让他伤心吗？你能够去做太保太妹，去做犯罪犯奸做科，你怎么能做那些事情呢？不能做。你晓得父母需要你，用这个心在那吸引你，就把你引到正途上。你每天的生活要向父母负责，向天父负责，你每做一件事要向上帝负责。你这样的想，你就非得胜不可。所以他说得胜之道就在乎此，简单的一句话，我从前知道我需要主，我现在知道主更需要我，我需要主的时候我得救，我知道主需要我，我得胜啊！这简单明了几句话，是90多年来在主里面一个经验之谈，多宝贵的。我们为什么看重年长的人？他就是经验多，他们就是经验多，他失败的多，失败多就有经验嘛。什么叫经验？就是失败多了嘛，栽跟头栽得厉害，栽多了就有经验了。 所以我们宝贵的一些年长的人，他在组里面经验丰富，属世的年长人排白发人要受尊重，圣经讲你在白发人面要站起来，为什么？尊敬他，他有经验，最有经验，这就是属灵的经验。所以我在这个第一节里呢，我停留一下，用这些时间来解释，就是要达到一个目的，让诸位知道我住在主里面和主住在主我里面是两回事儿。我今天让主住在我里面，我得救了，但是我要住在主里面，我才得胜，我才得胜。诸位了解这个真理吗？今天主住进来了，我得救了吧？主住来了，但是我有没有住在主里呢？没有，我们还住在世界，世界是我们的娘家，我们常常回娘家了，又回娘家去了。我们从世界出来，又回到世界去，回娘家。人家都喜欢回娘家，有人回家娘家舒服嘛？你回到娘家就放松，在婆家很麻烦嘛，什么很拘谨，很多人都不自由嘛，回娘家不是很自由吗？就是这样，在座每一个小姐都晓得，回娘家就自由了，一放开，什么说话也大声了，做事也随便，娘家吧，谁都担待你嘛。你在婆家就得规规矩矩，就拘拘谨谨。我们也是这样，一下就回到娘家，就回到世界去了，在世界很舒服，吃喝玩乐都有。但到主里面来呢，要吃属灵的粮食，要住属灵的房屋，谁呢？要披戴基督，穿属灵衣服。我们有很多属灵的衣食住都不一样了，所以。这就是第一节给我们做的，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，这个就是我们得胜之道。你做我的居所，我住在你里面去，而不是说你单单你住在我里面，我要住在你里面。我愿意这节经文这句话，诸位能够体会，你不但体会，能够享受，能够分享这句话，就是我要住在主里面。单单主住在我里面不够，主在我得救了，可是我没有住在主里面，我的心还在世界，还在别的中，钱财、事物、爱情、学问、学位，很多很多事业。我的心不在主里，就是没有住在他里面。他住在我里面，不错，我得救了。我没有住在他里面，所以我不能得胜。就这个道理。因此，这是摩西写这首诗主题的，也就是说，神是我的居所，我要住在主里面，我才能得胜。那么底下就分析了，我没有时间一节节讲，从第二节一直到了第十一节，都是分析这个虚空的世界。这个世界里面摸来摸去都是虚假、虚空、虚伪。不值得我们投资下去。今天你把你的聪明才干都投资下去，把你的经验学问都投资下去，把你的常识经历都投资下去，投资在世界，你花不来。你投资那么多下去，你得到什么东西？到底能够给你真正满足吗？内心真正有满足吗？未必见得。所得到的都是没有得到，想得到，得到以后不过如此，都是不过如此。因此这个他摩西告诉你，从二节到第十一节里面所讲的都是世界的虚空。更重要的一点呢，他说人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强壮可到80岁。但是摩西这位弟兄啊，他一生的年日实际上活多久呢？活了120岁。120岁。那么这里讲他说人一生年是70岁，强壮到80岁，可见他写诗的时候他还不到80岁。所以他对世界就是虚空，感觉到虚空虚空虚空，并没有看见神的呼召。你晓得摩西什么时候才蒙召吗？80岁。他活到80岁以后，上帝才用他。你看一个人80岁了，上帝才用他。我们从台湾来都听到一句话，人生70才开始，摩西是80才开始。开始上帝在用他，才开始用他。上帝等到他活到80岁的时候，自己觉得实在一无所能了，什么都不能做了，上帝用他了。今天上帝所用的人都必须有这个认识，就是我实在自己不能用，我不能做什么，我也实在不配，也不能也不敢。等到真正认识自己一无所有了，上帝就用你。上帝用你不是说叫你变成个傻瓜一无所知什么都不懂，不，你那个所谓高级知识分子所有的学问经历上帝都用你。但是上帝用你的时候呢，不是你原来的那一套，是当你奉献你自己给上帝，交在他手中，然后他再运用你那个聪明智慧，你那个学问，你那个经历，用你那个，他是透过上帝，他一来用的时候，你就不会被聪明所误了。聪明人会被聪明所误，自作聪明。但是你的聪明交给上帝来用，绝对不错，因为他的指导你在用，他的指挥支配你在用，你那个聪明啊，就能够容神一人，就不会弄到后来弄到只活在自己里面，完全为自己打算。他就能够叫你真正能够为别人而活，为主而做。那个时候你就享受真正的快乐。人享受真正的快乐在什么时候？在我能够为别人做点事情，那个人得到好处就是我的快乐，而不是说你这个多少为我，不得为我， 像曹操先讲，宁可天下人负我，我不负天下人。哎，宁可我负天下人，说错了，他宁可我负天，他说早了，对不起啊，他说宁可我负天下人，不要天下人负我，这是一个奸雄的口吻。他要想把全世界人都负他，他说这个东西啊，他绝对不干。他能够负全世界人，他要我负全世界人，他宁可这样做。今天基督徒反过来，宁可全世界负我，我不能负一个人。这真正快乐在这里，我们要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实实在在舍己的基础上，才有真的快乐，这是我们都知道的。那么今天我们往下去来思想，就是摩西的诗篇中间有四个求，四个愿。我是要稍微提醒一下我们，作为我们祷告的一个参考，求跟愿怎么分别的。他就讲前面讲四个求，后面讲四个愿，求跟愿什么分别。在原文里面这个求啊，比较切近，切近就比较这个更马上要兑现的，好像愿呢比较长远，愿望这个愿是比较可以放长远打算，而那个求就是目前的需要。四个求都是目前需要的，四个愿呢是将来的盼望，是有点这样的分别。那么他在讲四个求，第一个求什么？数日子得智慧啊，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这个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那么这个讲数日子得智慧呢，就是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应当懂得数算每天的光阴，数算日子会得到智慧。什么道理？人今天所以糊涂啊，是忘记日子了，忘记日子。你把日子数一数就不会糊涂，什么道理？年轻人今天过一天啊，是大一天，过一年长一岁，很好。小孩子过一年长一岁，越长越好啊。可是我们这个中年以上的人呢，是过一天就少一天，过一天少一天。所以就这，所以说你要教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意思说日子非常短暂，非常短暂，没有过了就不再回来了，过一过的年日就没有回来了。我们过一天少一天，过一天少一天，过一天可以这样说，我们报答主的机会就少一天，就少了。所以我们赶快要抓住每一天可以抓住的日子，来做一些容神益人的事情，不然你稍微一疏忽就没有机会了。很多时候机会稍纵即逝就没有了。所以这个是要我们数算日子才会得智慧。我们常常想念我们的日子在地上不多，我们会怎么样？就有智慧。这智慧怎么样？当年有个所罗门王，他求智慧，上帝给他智慧，给他智慧的同时啊，还附带一个礼物。什么礼物？广大的心，广大的心胸。一个有智慧的人，圣经告诉我们一定有广大的心胸。一个愚昧的人，就狭窄的心胸。一个宽宏大量就是智慧，心胸狭窄斤斤计较就是没有智慧。圣经的观点是如此，那真理也是如此。你看当一个人心胸开广的时候，他多舒服呢，他何必跟人家斤斤计较呢？弟兄姊妹，今天你我为什么斤斤计较呢？没有去数算日子。你如果一数算日子，哎呀，我日子不多了，我在地上年日走一天少一天，我还何必斤斤计较呢？我要去争取更多主的恩典，要有更多机会为主服务，又有更多的表现能够爱人爱神，我何必跟人家斤斤计较？你对我怎么样得失利害恩怨这些何必呢？患得患失，一天到晚给人计算恩怨，这是最笨的事情，最笨。因为这狭窄心胸，狭窄没有宽广。所以一个宽广的心，有智慧，有智慧从数日子而来。摩西数算日子，数来数去数到八十年了，八十岁的时候上帝还没用他，过了八十才用他，他也很不容易数算了，数了几十年在那儿，上帝都没用他。到后来他实在绝望了，上帝才开始用他。有人说得好，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头，人的尽头啊是神的开头，人已经没有路走了，神的路开始啊，山穷水尽没有办法了，一无路了，柳暗花明又一村，就这个境界。因此你看这个是告诉我们数算十三节说，神啊，你要到等到几时呢？求你转回，什么转回呢？回心转意，不要动怒，因为你要动怒的话，我们谁站得住呢？我们都是罪人，求你免怒了，为你的仆人后悔，就后悔反倒难过，就是为我们侍奉你人呢、啊、难过。这什么意思呢？ 就是得怜悯的意思。在原文就是上帝，你怜悯我，你晓得我的软弱，你不要计算我的过犯，求你怜悯我，求你回心转意，向我施恩。这是第二个，待回转得到怜悯，得神的怜悯。在路加十八章有一个税吏，他什么都不能祷告，他说：“神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”我在好几个神学院教过书，我教的宣道法，常常教宣道法，他们就说这个叫我举例了，说怎么祷告啊，怎么样子读经。那么在祷告的范例里面，我所举的一个例就是路加十八章。我说路加十八章那个税吏的祷告是典型的祷告，是最属灵的祷告，因为他说：“神啊，开恩可怜，上面是恩也是怜。”圣经说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怜悯谁就怜悯谁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他不说我们，他说我一个人。我们祷告常常是我们不讲我们，忘记你自己在哪里，还讲到我们好像替别人祷告一样。你得说我自己，主啊，你怜悯我这个罪人，我的败坏，我的软弱，不是我们大家都有份都在里面啊，马马虎都凑在一起啊，我们是我个人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，这很重要。真正的祷告一定是我的，你不要扯在别处。很多人常常说我虽然不好啊，但他也不见得好，那个也不要，我不属灵你也怎么样，你怎么属灵啊，你常常跟人家比较，你个人的事情你在神前我不好不好。所以那个法利赛人的祷告在这儿，他祷告：“神啊，我不像别人。”你看一开口祷着我先不像别人，这什么祷告？我不像别人，别人怎么坏怎么坏，我怎么好怎么好，这在上帝面前丑表功吧，在上帝面前表示我怎么了不起，这叫祷告吗？祷告里面一定有一个认罪的成分，祷告里面一定有求恩的成分，求怜悯的成分。假如你在神前老是在这标榜自己，那你祷告什么？在自我宣扬吧，做广告，咱替自己做广告。所以我们真要懂得，所以摩西的祷告里面叫我们求神的怜悯，求得智慧。然后第三，他说求你造作第十四节，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，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。早早就是每天早，清早啊，越早就是保得你的慈爱。诸位有没有这个经验？你每天早上有没有饱饱，这个饱的用得很美。我们同学讲饱德，饱德，你道德的德，饱德啊，既饱一酒又饱一德，既醉一酒又饱德。人家请我吃饭，哎呀喝酒，既醉一酒又饱一德，讲饱德，饱德，德也能够饱，享受很多的意思。那么这个讲了饱德你的慈爱，我们怎么饱德神的慈爱呢？这里面讲什么？就是要每天早晨呢，你应当有一段时间灵修。我的解释就是早晨的灵修，每天早晨花一点时间读经祷告。个人灵修是好的，如果跟家人在一起更好，夫妻两人一同读经祷告啊，儿女在一起那更好更好。原谅我讲到我自己，我一个亲戚，今天我的媳妇也在这，这是我的亲家，是黎世芬的。黎世芬这位弟兄啊，他以前是这个中国电视公司的总经理，他现在当中国广播公司的总经理负责人。他是个传道人，虽然他做电视广播这方面工作，他自己是传道人，礼拜天在讲道。我常常提到讲到他这个家庭啊，是一个实在是很虔诚的一个家庭。怎么知道呢？他夫妻两人信主之后几十年来没有间断，一定有家庭礼拜，夫妻两人一定有聚会。他们六个，他五个孩子，五个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带领五个孩子一同聚会，孩子毕业出国，一个月出国都出去了，现在五孩子都出来了，他的俩老两口照样还是聚会敬拜。有的时候他的太太出国了，他一个人在家照样聚会敬拜，没有忘过这个，没有一天说忽略敬拜。那么早晨晨更守晨更读经祷告，晚上在一起读经聚会，这个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他们全家五个孩子，四个女儿一个男孩子，个个都是台湾大学毕业，台大毕业。这个我今天在座很多台大的同学，这台大毕业我不能说不是一个荣耀啊！你晓得在台湾那个情况之下，这个争取考大学是个大家是非常这个争得很烈，竞争的非常激烈的。而台大是最好的一个大学，他都能考上台大每个。那么这个是得力于什么呢？我相信得力于他们家庭里面有好的见证，他们有一个敬虔的生活，成天在一起早晚有敬拜，神就怜悯，神就祝福，带领他们全家孩子们。他们不但是自己儿女都是台大的，他们这个如果娶个媳妇进来也要找个台大的，嫁个女儿出去女婿也要台大的，
所以我那个儿子也是台大的，给他选上，没选上啊？为什么？全家都是里里外外都台大啊！我那个亲家母说，这书都念不好，他怎么能够带领儿女呢？他的理由是这样，要念书念得好，但不是说只有台大好，其他都不好，我没有那个意思。我奶奶说，这是不容易，能够维持一个这样见证很不简单，那是神的怜悯，是神的恩待，恩待怜悯。所以你看，他经常有敬拜，有聚会，这里我讲的每个早晨。啊，很宝贵。每天你早晨饱得你的慈爱，你没饱就不放下，好像吃饭，你没饱不可能放下筷子。你没吃饱吗？还要再添饭呢、啊，添了吃饱了。你没有饱得慈爱，你就不放下，得饱，得饱，这个爱得饱，饱得主的慈爱，这个饱得多美，你看很美。所以天天早晨要敬拜、灵修，在主面前把一切重担交给主，仰望主给你力量，给你智慧去做一天的工作。啊，主常常借着每天的读经祷告里面启示你该怎么预备，该怎么准备。有时候一天灾难来了，问题来了，你心里先有个预备，就借着神的话，常常神有许多话启示你。感谢主，这个就是我们有这么一个习惯啊。再来一个呢，就是还一个求什么？遭苦难的时候得喜乐，这个也是很美。圣经这样说，第十五节，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得喜乐。你看在什么情况之下喜乐呢？在受苦的日子，遭苦难的遭难的年岁是我们喜乐。这就是与众不同的地方，我们基督徒应当不同一般人。那不是骄傲，那只是我们看法不一样。一般人说平平安安的时候才有喜乐，健健康康的时候才喜乐，快快乐的时候当然也有喜乐了啊，一切稳稳当当就有喜乐。可是我们怎么样？我们在一个大风大浪里面有喜乐，在满了十字架灾难里面有喜乐，躺在病床上有喜乐，甚至于亲人送到殡仪馆的时候我们还流着眼泪赞美神。为什么？晓得一切都在神的手里。我们对这个喜乐不同一般，所以他讲什么？遭苦难还能够有喜乐，这是真的喜乐。世界人只懂得享受正面的恩典，我们基督徒还懂得接受反面的恩典。正面的恩典谁都知道，平安健康是正面恩典，反面的恩典呢？灾难疾病是反面的恩典，得着是正面的，失去是反面，灾难是反面的，哦，平安是正面。无论正面反面，但是我们都一样喜乐。这个是说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。你看这个你使我们受苦，是上帝叫我们受苦。圣经说受苦是与我有益处，我要学习你的律例。我们要进入神的国，必须经历许多的苦难。保罗告诉我们说受苦是命定的，凡立志在基督里敬虔度日子都要受逼迫，神的话就这样讲。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受苦受难是得喜乐的一个根源。我们怎么得喜乐呢？在苦难中得喜乐，在苦难中得喜乐。碰到一个灾难来的时候我们受得了，站得住，这是真正喜乐。主耶稣基督在世上有没有喜乐过呢？有人说他没有什么喜乐，但他的喜乐在哪里表现出来？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么痛苦的时候，他怎么喜乐呢？他能够救灵魂。当他挂在十字架上受痛的时候，左边一个强盗，右边一个强盗也钉在那儿。有一个强盗就说，耶稣啊，你德国降临，求你纪念我。耶稣说什么？我实在告诉你，你今天与我同在乐园里。这叫做喜乐，自己都痛得不得了要死了，还纪念到别人的灵魂，还能够救灵魂，这叫真正的喜乐。你看他有大笑，他也没大笑，也没有什么哈哈大笑，这叫做喜乐。喜乐不一定要表现在脸孔上，而表现在什么生命上。喜乐是讲实质的喜乐，实际上他有喜乐。他要没有喜乐，他怎么顾念别人呢？他自顾不暇了，痛都痛死了，盯着要断气了，他救灵魂。他看见他妈妈在下面，他把他妈妈玛利亚托给他的门徒约翰。你看看，他救灵魂第一，他就照顾母亲，他没有想到我自己怎么样。这是真的喜乐。一个真的喜乐是超然的，那个是超脱过自我中心，从自我中心出来了，真正的喜乐，那叫做喜乐。所以今天不必说满脸笑容才叫做喜乐，你可能在流着眼泪在喜乐，那晓得心中没有怨天尤人，心中就容神一人，就是喜乐。人家对你不起了，你能够原谅他，就是喜乐的。你不必报复，你绝不敢报复，让主来做主。人家怎么亏待你了，你能够原谅他，你说主会补上我。喜乐，喜乐就是基督徒的武器，武器拿这个武器胜过撒旦。撒旦最厉害的方法叫你夺取你的喜乐，他叫你不快乐，你一不快乐就完了，你一不快乐还有什么见证都没有了。基督徒一失去喜乐就失去见证。 我们从前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姊妹，她是做什么？做电源的。我跟你讲过没有？那个电源的，做电源的，她告诉我，这个电的百货店的电源，这电源很麻烦，她必须啊维持喜乐。怎么喜乐法呢？那个老板跟她讲，说顾客永远是对，那顾客永远对的，你千万不能够得罪他，他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啊，哈哈，顾客是我们的衣食父母，你要好好，不能得罪他，他说什么就什么啊，顾客不能得罪。所以你是店员吗？顾客有的很坏，品性很坏，品德很坏，什么什么随便做些坏事，你都得原谅，你还得喜乐，他怎么样做你就不要失去喜乐，礼貌，要有礼貌。那么这个女店员就得喜乐了，所以他说他一天要工作8个小时，这个8个小时就叫笑8个小时，哈哈，要没有笑挤出笑来，哈哈，挤到后来真是痛苦。一天8个钟点下来之后，回到家里饭也不想吃了，坐在这儿干什么？两个手就搓这个地方，哈哈，另搓就是咬钉子痛，这个咬钉痛，一直笑，装笑，装挤出笑容来，没有笑挤笑，然后弄酸死了，这两个酸痛的不得了。这种笑不是我们所需要的，这种人工制造的喜乐不是我们所要的喜乐。我们想在哪里呢？遭苦难得喜乐。他说，主啊，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，叫我们得喜乐，这才是真喜乐。但愿弟兄姊妹真正认识这个真理啊，活出这种喜乐的见证来。这是求，四个求，然后下面四个愿，愿望。一个愿望什么？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见，这个作为就是神迹，眼睛看见神迹，那么侍奉就有信心。你说我们的神迹在哪里？今天你不可能希望来个死人复活了，看那个瞎子眼睁开了什么？不错，有人有这个能力，啊，有的人他就是祷告一下，你这瞎子眼开可以。前些时我看到哪一个什么报上讲到一个什么小姐，世界小姐什么小姐选出来，他说他本来啊什么出过毛病，脚什么短了1寸2寸，忽然间一祷告哟长出2寸来，哈哈，你看长了当选什么世界小姐，我哪个小姐忘记了，报上看了一下啊，是有这么一个人好像啊。哎，这个信是相，我是相信的，那不是说不可能，因为神有可能，人不可能。也有祷告一病人，他一祷告他是长出来了，都长出2寸来，就本来是有点跛脚，一下这整了，好了，啊，所以你就看见神能够行一切奇妙的事儿。但是最大的神迹啊，还不是什么哑巴说话、聋子听见、瞎子看见、长大麻风洁净、死人复活，最大的神迹就是一个罪人悔改。对的，罪人悔改，所以你我这些罪人悔改了，每一个人都代表一个神迹。我们现在在座100个人就100个神迹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迹。假如上帝不动工，我们怎么会信呢？我们这些所谓知识分子怎么会相信圣经的话？圣经话很多头脑都不能懂的，不能通过的，头脑通不过的，什么神迹奇事那么多，怎么相信呢？那居然能够相信，而且不怀疑，而且坚信到底，坚信到什么道理？这就叫做神迹了。上帝给我们一颗信心，超越人的理性的信心，超越了人的理性，否定了人的理性，把它打回去了，不打回票不能通过了，但是信心超过了。因为我们晓得人的理性有限度，人的理性受人的时代的限制，这个时代科学只能发展到这儿，你只能到这儿，那下一个时代怎么办呢？到了80年代以后怎么样？你不知道，你还没到那个时候了。但是你要晓得时代还是往前走，一直往前走，过100年200年，那么今天呢所认为说是不得了尖峰的什么什么科学的表现，到一两百年又看着就是小孩子玩意儿一样，看着儿戏了，都是这样。我记得我去一个地方 Dayton 去看过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是一个有一个从前抗战的 B29 B29 那个大飞机，哎呀，今天 B29 还得了啊，我们那时候在中央社服务，就是美国人驾驶 B29 就炸了，哇 B29 看见 B29 吓死了，现在一看 B29 就摆在那里，摆在那个博物馆里面当个小玩意儿似的，就的确就不能比了，前后不过30年。你就看见这科学一直往前走，往前走，人的理性一直往前跑，在跑，知识爆炸的时代，但是越往前走越证明说人的理性都是不完全，一直在不断的在长进中，在进步中，既然在进步就不是最后的。那么你根据这些不完全的理性，你怎么能够去看那个完全的神呢？就凭这些支离破碎的理性，你要想去了解一个完整的神，你怎么可能呢？那就需要什么来帮忙呢？信心来帮忙。信心什么意思？就相信那不能相信，看那看不见的，叫信。信心说不需要透过大脑来接受，就凭着心灵来相信，这叫做信。所以我们今天都是靠这个来相信的。如果我们把圣经拿到一个 所谓今天的科学那个水平上去量一量，就丢掉它了，不要了，这怎么能相信信不来的？但是我们晓得今天的科学不是最后的，是在一个阶段，还是很幼稚阶段，慢慢往前走，往前走，我有一个充分的理由相信，将来有一天科学进步到一个地步，能够证明全本圣经都是真理。今天只能够局部的接受，因为科学进步太慢了，人的理性太幼稚了，慢慢往前去，就能够了解这个创造宇宙的神的奇妙。我们是他造的嘛，造物之主，你这个受造者，你怎么能完全了解那个造物之主呢？我们能够凭着信心去从圣经里面去了解一点点，已经是感谢赞美主了。所以我们凭着这个认识，我们认为神迹最大的神迹就是罪人悔改，就是一些知识分子能够相信最大的神迹。这些你看圣经里面路加福音书谁写的？一个医生写的。我们在座有大夫，医生懂不懂得生理学？最懂了，他解剖都懂了。然后一个医生路加来写路加福音，把耶稣是童女生的写的描写的淋漓尽致。什么道理？上帝的智慧。他不是拣选马太去写，马太是个税吏，不懂的这套。他也不写马可是年轻人，约翰是个打鱼的，去写什么童女生孩子，你胡说八道你。但是一个医生来写，你能相信？你不能不信。他是个医生，受高等教育，懂得生理学、解剖学，他来描写童女把孩子，把一个耶稣生出来，童真女生孩子，是上帝的智慧。上帝拣选最合适的人来做最合适的事情，结出最合适的果效，这是我们的上帝，没有办法不低头敬拜。你好好读圣经，你越读越觉得，哎呀，神真是奇妙，没有话说。我们这些人算什么？还敢用人们有一点有限的理性去否定神，去否认神，去否定神的真理，简直是莫名其妙。真是，以前我们都想到自己很了不起，越看着什么糊里糊涂莫名其妙。所以你看见我们眼见神迹侍奉就有信心了，我们的侍奉越来越有信心，觉得我信的没错，我信实在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，我所读的圣经实在是最后的真理，最后的世界是相对的真理，这是绝对的真理，世界的真理是在这个时间空间之下的真理，而这本书是超越时间空间，在一切时空中都是真理，这是圣经。有这个认识了，我们的侍奉就有信心了，这叫做眼见神迹。底下说荣及子孙，荣耀，你看，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。感谢主，刚才我也做了见证，我们家里，我自己家里面有6个儿女，真是感谢神的，你看他们改变悔改信主，改变从败坏变成一个真正爱主爱神的人，然后一个一个在主的面前都有点追求，都有点侍奉，多多少有点恩赐，都能做点工作，是神的恩典，真的恩典。荣及子孙，每一个侍奉主的人，你看看他的儿孙也在神的保守之下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敬畏耶和华大有依靠，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，真是一点都不错。你侍奉主，你的儿孙都蒙福，个个蒙福啊！所以我们今天很乐意看见我们年轻一代都起来了啊，来私会来讲道，年长了我们这些就要过去了，他们都起来了，这是我们的最大的快乐，最大的快乐啊！子孙一代一代的下去都能侍奉主，荣及子孙呢，家庭有见证，我们必须全家归主，更是需要全家侍奉，这样一来见证就活出来了啊！很多传道人到年老了，他就不会讲道了，也不必讲道了，他的儿孙摆在那儿都是活的见证。生活的见证，那是一篇篇道啊，一个一个活孙在那做事，都是一篇篇的道在那里，他不必讲了，那就是活的道啊。所以这是家庭见证。还有呢，第三就是说，愿主我们神的恩惠归在我们身上。神的恩惠，中文翻的荣美，实际上是恩惠。恩惠就是身蒙鸿恩，生活有榜样。我们越蒙恩，我们越懂得警示自己，越懂得 self control 自我约束，能够在神面前摆出榜样来。我们会跌倒，我们会软弱，因为我们有肉体。而且请注意，每一个侍奉主的人，请你注意，我在这先把话讲出来，你也不要害怕，也更不要灰心。每一个侍奉主人，撒旦总是把我们当在眼中钉，一定。但是神保守我们，如同保守眼中的瞳人一样，不要害怕。他把我们当在眼中钉，要除掉我们，对付我们。撒旦就是这样，利用环境，利用那些人事物，给你许多为难，给你许多难过，叫你灰心，叫你挫折感，很多挫折感，叫你受不了。但是神保守你像眼中瞳人一样，我们会遭遇很多难处，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的神负我们的责任， 我们仰望他总可以一关关渡过去。我们回头一看看，我这三十多年来信主，回头一看的一路上都是恩典恩典恩典。我常常给我那人讲，我们侍奉主以来，我们只有看见自己的亏欠，从来没有看见，没有一件事是神亏待我，神从来没有亏待过我这个人，只有我亏欠他太多。实实在在，不是假前面真的话，在神前讲真，诸位们，只有我亏欠主，主从来没有亏待我。我们六个孩子从幼稚园念书，念到大学出来念书，神从来没有亏待过我们，从来没有想到哎呀，缴学费了怎么办呢？神都预备人，都预备感动人，都会预备。我们从来，我跟我那样在神前讲，我们侍奉主，我们的老板是上帝，我们不能对任何人表示，暗示也不可以，明示更不可以啊！不能暗示明示，哎，家里有要缴学费啦什么，不能说，说了就对上帝不忠。我们是侍奉神的人，我们就仰望神，神就是预备。我是看到有一个这个一个在西方有一个这个侍奉主的人，他实在有信心。他办到孤儿院的时候啊，几千人开始几十个，后来到几千人孤儿院，常常弄到断炊啊，没有开不出伙食来。可是呢，他坚持我的老板是上帝，他不能跟人家讲。有一天，他一个朋友很有钱的一个银行家来看他，看到那个小孩子那个孤儿院里还很可怜那样，他说：“哎，他说我们是老朋友了啊，我也是基督徒嘛，你侍奉主，我也愿意啊，尽我力量帮助你。”请问你能不能告诉我你的孤儿院的情况，经济情况告诉我。你看要是别人的话，哎，这不是正好机会来了吗？我这正需要上帝感动他来问我，你这精神，那赶快告诉他说我现在要断炊了，然后三餐不济，就没有伙食了，那就赶快帮助了。他坚持不讲，他说什么？他说你的好意我非常感谢朋友，但是我是侍奉上帝的人，我有难处只能告诉我的老板在上面，我不能告诉你，我告诉你，我对不起我的老板，我对我老板不忠心，我不能说。你问我对不起，我不能告诉你。你愿意为我祷告，我很谢谢你的爱心，我也感谢，但是我不能告诉你。这个朋友给他碰个钉子回去了，回去之后他就关起门来就祷告，他说主啊，你如果愿意借着他来帮助我，你就感动他自动来帮忙帮助我，我就可不能跟他开口，我就是不说。这个那个朋友给他碰个鼻子回去啊，佩服他，我明明晓得你这个孤儿院没钱嘛，那个伙食都开不出来了，你还这么硬，感谢主，这个真是侍奉神的人，我非帮助他不可。回去了马上拿支票去给他一个多少磅，我忘记是一千磅多少磅的金吧，寄个支票给他，马上给他。所以我看见这是个属神的人，这不是属人，他属神，他侍奉神，他明明有难处他不讲，他说我是老板是上帝吧，啊，你就看见这个见证。我就看到那个解到这些，我说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学习呢？他同样是侍奉神的人，为什么我们不能有他一样的忠贞的心呢？忠贞无二，无二对神的忠贞，我们应当有这样，这样一做神一定负你的责任。神今天在地上就要找寻一些真正侍奉他的人，真正爱他人，真正的站住不动摇的人，而不是一些把侍奉当作职业。我常常勉励我自己，跟我的家里孩子们讲，我说这个我自己侍奉神的人不要当作职业，我不是说把这个侍奉当职业，要职业我可以教书，我可以做公务员都可以，我今天上面给我一点小小恩赐，我做别的可以做，混饭吃到处可以混，我不要拿这个做侍奉来混饭的，来当职业，不是一种职业，我实在是一种心智，愿意在主面前为主而活，做主的工作。所以有这样的心智在主面前，你就多蒙鸿恩，你的生活就榜样就出来了。我再说我们常常失败，但是你要坚定这样的信心，神就祝福你，带领你过去。最后一个，守或建树，我们守所做有建树，什么建树呢？就是说愿你坚立我们守所做的工，我们守所做的工愿你坚立，你坚固我守所做的工作，这个也很重要。我们守所做的工作要有果效出来，要有果效出来。最近我看到世界日报里面讲到一些台湾的教会的情形啊，弄得实在心情很沉重。台湾有些教会在那边把教会跟政治搞在一起，搞得很乱，乌烟瘴气。我就想到台湾的长老会，过去我们也有接触过，他们以前有些很好的见证，因为有一些西方的宣教士，我就看到这个工作建树想起来，宣教士曾经到在台湾那个长老会，他有100多年的历史。当初这西方宣教士派去，的确有很多爱心的表现。他们有个牧师，我看到自己讲，他身上打胳膊上打开来看，手上手臂上啊， 哎，有一块皮是白色的，一块皮白的。因为这个牧师小的时候啊，跑去玩火怎么样，被火烧了，烧了一身，烧得很厉害。后来啊，这个皮要怎么样，这个皮要怎么样补皮的，没有皮可以补。结果一个西方的宣教士，女的宣教士，她自己甘愿把她的皮肤割一块下来就补上她。那么这个白种人皮肤是白的吗？我们这黄种人吗？这个摆上一块一个白的一块皮在这儿啊，就是把一个西方人自己皮割下来补在他身上，所以结果他就拜他做干妈和义母。这个牧师后来就侍奉主，这个孩子后来就是在侍奉，他受感动。你看这个爱心是很好的。还有我一次在到彰化，我到彰化一个彰化基督教医院请我去讲道，跟他那些员工讲道，当然我就觉得那个印象永远不会忘记。到了我坐到台北坐火车到了彰化，他那个院长外国人来接我，结果他说那天车子坏了，他自己小轿车坏了，就弄个计程车来接我，他两个同工在一起，他都说台湾话了。然后他就上了这个计程车一来，他就叫他说基督教，他说基督教，耶，我还听点懂了点台语，说基督教，到基督教哪里去，基督教，哎，就说基督教，然后就把我上去了，这个车就开到这个医院门口。那奇怪，怎么叫个基督教就开到医院门口来呢？哎，就开到门口，我就问奇怪，我说你刚才说什么？我说基督教。哎，他说我这个医院就叫做基督教，哈哈，到哪里都知道，这彰化基督教医院就叫做基督教，你一开叫基督教就开到医院来，他不会开到那个教堂去。你看绝不绝？你看他不会开到礼拜堂，礼拜堂不代表基督教，医院代表了，因为那个医院有爱心，做的工作有果效，他实在有爱心做，跟很多穷苦人都免费给他做。不但你来看病，有人说不好意思看一次病你不要钱，他不来了，第二人他把药送到你家里去，真正爱心的服侍，基督教三个字就行了。后来我这个人呢也是不好，常常不可以完全相信这些，我以为他是做个姿态给我看啊。第二天我特意跑到远一点地方叫了计程车，我说基督教，他也把一拉就拉到那个医院门口。这奇怪，怎么搞的？你说怎么叫你到这儿？那你不是说基督教吗？说基督教在这儿，就在这儿，基督教在医院。你看一个医院能够代表基督教，教堂反而不能代表，那个医生代表基督教，牧师不能代表，你就看看这个区别在哪里。所以今天弟兄姊妹，我们真是想起很多亏欠主，我们在侍奉主，兄弟传道人不要亏欠多少，我们能不能说主人，基督教就是我，我不能讲这个话，你看这个基督教你不能代表，你没有那么多好的行为活出来，你没有那么多好的见证出来，那不能拿你做代表，他一个医院可以做代表。感谢主，我们真是看见神是活的神，什么人有幸跟随神，就天天在身上动工动工，改造改造。我刚才讲过起革命，里面起革命，改变改变，然后改变有一天到了完全。所以我们需要把摩西这篇祷告词好好的思想，我建议诸位回去的时候好好念念诗篇九十篇，能够把它背下来更好。这里面四个求四个愿，求是目前所需要的，愿望是长远的，这四个求四个愿都可以做我们的榜样。我们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把祷告作为武器赐给我们，我们有权柄用这个武器来胜过我们自己，胜过这个世界，胜过撒旦。我们求你教导我们怎么样祷告，虽然我们不会祷告，你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，你自己也常常